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愿归。我亦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愿归。我亦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愿归。我亦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说一些出师之道吧，就是传统以来一些因为一件事情肯定有很多的角度，所以就一个点来看的话，可能是有局限的。或者说，因为这里从这个角度讲，在另外一个地方从另一个角度讲，但是这两个角度本来是有矛盾的，这一类的肯定会有的。但是就是说，根本的这个原因是在说，就是学会做一些，就是对一些时事做一些观察，然后不仅是做时事上面的一些观察，也有一些行为方向上面的一种引领的。这种怎么样呢？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决断？这个上面的抉择上面呢，就是有一些建议，主要是这些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些世俗，我们生活当中呢，在人的世界里面容易碰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话分两头说一样，事情可以从就是好多的角度可以去分析，但是这个里面呢，的一些建议呢，如同就是《宝藏论》说的宝藏一样，也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就是说，如果是太左的话，往稍稍往右靠一点；如果你本身的一些行为是太右的话，又可以往左靠一点。所以总的来讲，是一种不走极端的做法。所以不走极端本身是一个。世俗和出世间的智慧当中呢，就是也要就是考虑到说不走中，就是不走极端是一种比较相对，不落两边，不走极端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说那我要乐的话，有时候刻意的制造一种的快乐，最后乐极生悲，或者是过分的，就是。某一种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容易落空。但是有一些呢，特别悲观，不是乐观的，就是非常悲观的，盲目乐观的，相反的，就是盲目悲观的，容易受挫的，不是那种就是盲目自信的，各种各样的，或者说我有些是过分于某一种的，娇慢的心，有一些可能就是。就是相反的，另一方面的，就觉得可能就信力不足这方面的，有些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人间的一种说法就是脸皮厚，有些脸皮极其薄，有些呢，就是事情过了以后，什么事情的话容易放得下，另外一些人就是不太容易放得下，所以这样的种种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应该就是如果本来是可以放得下的，什么都放下的话，有时候也要注意说，不是说你什么都无所谓、不在乎就可以，还是要就是保持一种的警觉的心呢、啊。但是本来是过分警觉的人呢，你可以放松一点，不需要那么紧张，就是有这些方面的一种多方面的，这是为什么这个教导里面呢？是整体看的时候，有时候从这个角度讲，有时候从那个角度讲。尽管这两个之间呢，稍微有一些，就是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矛盾的这种，但是强调的这个点呢，的确是很有用的。因为人的出境， 就是说就是他的那种根性啊和意愿缘分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说需要一种的综合上面的一种提升，但是整体看下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不拘泥在个别的句子是不是完美而已，就是你整体的全部读完学了以后呢会有帮助。然后就是有时候叫什么时机时机因缘成熟不成熟，时机成熟不成熟，这种啊还是很重要的。像这上面说的，对一些事做一件事情对一方有利，但是对其他方面有害，那这个讲的也是类似的。那比如说我们有学习佛法的这种热情呢很好，但是可能刚开始就是说根基不稳，甚至很多对法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意思是说他的所学的法义的这个内容的就是重要性上面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那这样的时候盲目的学很多不一定是好事情，或者是说人说某一个法是很高的然后要学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就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要看这个对佛法有热情或者是喜欢高深的法很好，但是时机没有成熟的话它可能变成就是另外一种障碍，就是所以之类的。然后下面由此造罪虽成事，智者对此怎羡慕，若造善事成过错，智者对此不耻笑。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目标是可以达成的，这种的达成来讲就是好像看起来有一种不善的业，人有一些世间也有说法，好像这个世间不是很有说有因果吗，我怎么发现感觉好像好多事情都好像没有按照因果的直接的那种的方式来呈现现前的这种因果现实的报啊，有些人就有可能就是起一种的不满意或者是说怨言或者是有点不相信因果这种的心。这个本质上面来讲就是一切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生于义的行为，善的时候呢它的果报成熟也是这种福报，如果生于义尤其是义不善的时候呢那果报也是痛苦的不善的，也是会就是经历这种灾祸或者是不幸。但是说有些时候当然是身语看起来是善的但是心不善的，或者身语看起来是不善的心是善的，然后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业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过去和尤其是过去和现在造的这种的过去的这种的业习的这种延续性呢它不是就是中间只有那一段，它是有前后过去，比如说有些人说某某人性格不好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的性格不好，或许很多人不太关心他背后有什么就是真正有什么样的因缘在背后，那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呀他父母亲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或者他有遇到什么样的不幸吗或者是他曾经很相信人所以被伤害被骗所以后来就变得有点就是不是没有那么信任吗这些方面，或者是我们说也受到恶友的这种的影响吗，或者是甚至乃至于现在有些这个常识当中说家庭教育环境以及社会学校这些环境以外，甚至就是胎儿的时候的这些种种的就是心情呢父母的一些这些种行为呢也可以影响到这个甚至小的时候不太懂事，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不懂事，但是那时候三岁看人生嘛，就这种的说法也有嘛，但是可能这个当然不是绝对性的，但是说这个说明它背后会有一种的影响。那这个延伸的话意思是说佛法当中讲到生生世世的这种影响，所以说从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看暂时的一个呈现上面，尤其这个暂时性，但是也有其这个复杂性，过去的这种的业因缘的这种性。所以说有时候因为过去的这种业强大的这个业势呢，造成了就是现在的一种看起来不善的业成就了善的果，但是智者呢能够观察都没有安乐是从不善的业而产生的。所以对此呢，就是看起来暂时的一种容积呢，创造的一种，这个不见得是说令人欢喜的事情。比如说有些可能经过贩卖武器军火、贩毒，或者是买卖人口或者是做很多那种比较残忍的一些活动，就是欺诈种种的事情可以发财。但很多人可能只看现在说这个发财了就好，其他不管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面那种的发财，不论是业是缘上面，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智上面都不健康。所以这个就是另外有些人好像就是做了善事，好像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做善事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遗憾过错，受人指责，自己好像就是本来要做善业，结果生了一肚子气，或者是说别人骂他这个不是那个不对，这样子就有这些。但是因为你如果真心的要想去做善事的一个人来讲的话，这个从就是智慧的角度看的话，并不会耻笑这个人说哎呀他太可怜了，或者他怎么讲呢，就是暂时的这些挫折看起来不堪呐、并不会这样去直接的从现成的这个好坏去判断他的整体。所以说就是说暂时的就这种的像本身是一种发心是善的话，那他将来就是从始终来讲的话，他要不然会抵消过去的恶业，要不然就是造就埋下过未来的这种善果。所以这些上面呢都有好处的，抵消过去的恶业那也是很好，成就未来的善业那也是很好。所以就是要看一个整体，由此收获正收益，由此收益成怨仇，成仇怨，柯玛怀居增财富，罗柯罗怀胎则死亡。所以说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时候怎么样成事不成事，好像成气候不成气候，这些要看这个业啊，一样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发财的人，就是说所以就这些来讲的话，那就是心善业而富有，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是一个整体来讲是很自然的，就是可以说因为有善因有善果，然后有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吉兆嘛，就是做善事本身是一个吉兆，不论对这个未来过去这些。那心不善的业而变得就是富有，这样子呢并不是一个吉兆。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说当然举的这个例子上面也说就是说母马怀马，就是马驹嘛，就是柯马，就是怀孕的马嘛，就是柯马怀驹增财富。那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善业善行的自然的那种的增加马匹的这个财富的这种做法，这个现象。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柯罗骡子嘛，骡子的话是马和驴的这种结合的动物产生的后代。骡子本身有公和母， 但是说公母这个之间，或者是说再和马或者是骡子这些之间都没有后代，就是一般这是人喜欢这个母的这个骡子，因为母骡子它一个是不会生孩子，就是不会生这个骡驹也好怎么样，然后再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然后耐力极强，所以很多的地方做生意或者是长期就是以前需要骑马骑这种骡子这些的时代里面的骡子是非常就是有这个耐力的，然后非常方便，就是放养的那样的一个动物，所以说如果万一有说这个，我自己没听说过有骡子这个怀孕的，但是如果有的话，就是它会胎死腹中吗？还是就是会骡子自己也会死掉吗？可能是这种情况吧。所以说这里讲到，重的就主要是重的这个善因还有善果，恶因有恶果的这个差别。正是难分而易合，略这一分而难合，本树本易砍树本难砍易生长，贪母易解难组合。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个性吧，性格或者是这些方面，也是跟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习性有关系，这个习性跟业有关系，业跟就是时时刻刻的作为的积累有关系，尤其是心的积累上面，信念的这些倾向性上面有关系。那这意思说一个就是说先人呢、就是一个就是好的人吧，那这个人呢一般我们所说的个性呢相对比较稳固，所以说有时候说我们说稳如山王这样的，但是至少就是相对比较稳固。然后当一个人遇到某一种的奉承也好、诽谤也好、挑拨也好，这些时候呢并不会轻易的就是马上相信，马上就是嘴里面说很多话或者是做很多事情，应该静心去就是有些人说哦，就当听到没听到，也有这种人，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首先自己做这个情势上面的一种的分析，观察有没有符合事实，像我们之前说的，有批评是事实的话，那也接受；如果批评不是事实的话，那其实就是跟他也没关系。然后就是这种事情不回应，自然就慢慢消解了，就是这种。那就是甚至就昨天我们课里面讲的，如果对于一个菩萨道的修行人来讲的话，所有的现象都成为修道的因缘了，也是难得的这些特定的品质的这种功课，某一种的自己的不足和就是浅出根除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气的一些好机会，所以也以这种感恩的心去接受。但是即便没有做到菩萨以及这些行为呢，但是至少说根据情况而去判断来做一些适度的决定。有些人可能说需要分离分开，这个也可以做，并不是说完全人是不能够分离的，不是这样子。这比如说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学习完了以后要修行，要结合日常的生活这些，所以你去一个地方去学习的话，在那一段时间呢，那你就专心的去学习，然后掺杂很多东西，就是东西南北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参与同时做的话，那要完成其实很困难。所以但是说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和范围里面把一件事情做好都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多头行动，或者是说以前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想法多的人事不成，就是想法太多了，事实上面就是怎么讲呢，践行的时候呢就比较乱，所以说这样子。所以当然就是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就是说没有什么 多数上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以和为贵，所以说大家像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什么就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民族那些地方的一些人吧，就是他们历史上面打仗啊这些很有名的，但是你真正去那些地方的话，他们是非常好客，他们村落之间呢几乎很少见到有任何那种的冲突，他们是非常就是本来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群，他们不是说像库尔克那边的人的一些习性上面，因为说作为战士他们相当有名，但是就是去他们那边地方的话，就是历史以来都是有名声的，就是他们是相当和和的，不会因为说他们是战士精神呢，相互都经常打仗这样子，不是这样的。当然有些地方就是不一定有战士的名字，但是经常伤害、经常打仗、相互没有安全的那种地方也是有嘛。所以说，就是和是非常重要的，学会一种某一种的和。所以说，拉开距离或者是和上面呢，就是拉开。就是拉开距离的时候也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完全成为怨仇，就有些叫翻脸不认人，或者是完全翻脸，没有这种仇恨，也没有翻脸，只是拉开距离，彼此就是心方便，但是在一些时机因缘合适的时候再一次相聚，或者是这样子，没有前面的某一种的伤害，就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的怨言之类的。如果开始的时候因为小事情而伤害，然后怎么样无所不作，最后就是再要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那种的障碍，所以这些上面呢一般来讲就是讲的，就是当然世界人民也好，各个地区也好，哪怕是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就是 以和为贵，所以说这上面讲的正是难分易和。那略者相反的，那我们就现在有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国际上面的新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些种种的行为，有一点像就是性格脾气完全不成熟，心智那些好像怎么讲呢，好像就是还是处在比较懵懂的那种的状态的那种的性格脾气一样的，就说话也好或者是做事也好，就这类的比较多嘛。所以如果很多人因为可以学一些就是心理学，学一些某一种传统的也好，不一定是传统的，就是意思说做人做事上面的一些古训啊，或者是来帮助提升一些修养，这样的话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话纯粹是你私事的话，那也是就是自己决定就好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人嘛。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就是和的话安泰幸福，过去的时候建立一种和的关联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标很重要，这个共同的目标是比如说人类是一家，很强调这个论点呢，这个点最后人从小都常常听到这个人类是一家这样的一种的观念的时候呢，就会因为这个他可以释放自己的那些不好的那些能量，不要对着人去做，因为人类是一家嘛，所以他可能就习惯了。如果你把人里面分很多三六九等的话，那可能他对那些认为是就是不好的那些，或者是低位的那些，或者是这些可能伤害性更大，过去的时候男的伤害女的多一些，高位的伤害低位的多，或者是说就各种各样吧，所以之类的。比如说一个社区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们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以前的就是一个村的话，就是姓李也好，姓某一种村子的话，他们有一种的自己的村子是一体的那种观念嘛。所以这个如果逐渐放大以后，一点问题没有不可能的，但是意思说整体上面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过去有一些社会倡议当中也有这种，就是说不仅是这个地球是一个什么一家人呢，但是说宇宙当中的那种世界性的那种责任感， 有这种的说法，是这个拓展到好像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像佛教里面的话就是这样，说乳母有情众生，这个在每一个佛弟子的心里面达成佛教，尤其是心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点，他做事或者是很多时候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观念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和对他的那种做法，就是处事上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如果其他人说到这些如母有情终生的时候，会有感受，不会说就是完全无动于衷，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有敌人，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建立一种的观念，就是说，凡是能够伤害敌人的都是好样的。那种的观念的话，那小孩子心里就，或者是这个是任何成年人也好，也是可以被毒害的。所以变成一种观念是说，就是有点害怕那些人，因为他们可能就会就是敌视你，因为你这边怎么敌视对方的话，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心里面会有想法，就是他们在敌视你。他们也会同样的方式来敌视你，或许那边根本没有这些，但是可以，你如果一直一方一直坚持的话，会形成那种的双方的那种的力量，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有一个前提的假定的条件是别人是不好的，或者别人对你是不好，他们是对你有敌意的那种的，就是意识。所以一旦这种的形成以后，你不再是从一个简单的人的或者是感受来。去处事还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只要是他们，只要是这个人，那就是不好的那种的观念。所以这些是叫什么呢？宣扬仇恨的那种种子就是这样子嘛。一般来讲，一般是要不然要丑化一个对方，要不然要矮化对方，要不然要就是说对方的意图是邪恶的，这个人的意图是也成一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可以就是己方也好，或者是他方这种的观念会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立，所以就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说的那种一些宗教的那种对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立当中也有这些情况嘛。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相互。把对方好像想象成是魔鬼一样的，甚至有一些用魔鬼的故事来说对方，有这种真实有啊。过去的时候，也是甚至在一些远古的村落类似的没有改变太多的那种里面，会说这边有一个人生病的话，说可能是对方在使坏，可能是某某人就是在做这个黑术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他在那边放了一个什么印记啊，什么某一种的标志呀、啊，就是来害你的那种，就这些就是一种人已经到了，就是妄想症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了那种的状态。所以说这些改变的话，根本上面还是说所有的怨不能以怨就是治怨，以爱和这种的，这是上一次我们不是在那个。法句经里面有嘛，就恒古不变的一个法，就是以爱可以来，就是转化或者是就是改变这个怨恨，如果通过怨恨来改变怨恨，这个是就是生生世世当中会持续的这种有痛苦，那有些人就是想，怎么讲呢？通过无力，那这个是暂时可以看到，就像刚才这个里面讲，暂时好像有一些人可能通过无力解决问题了，通过金钱，怎么怎么样把别人怎么的，这样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由此造罪，虽成实，智者对此怎羡慕一样的这种句子，所以因为它有后果和长期的这些，虽是弱者若谨慎，强者也难以消灭。虽是大者若放逸，亦被弱者所摧毁。所以这上面呢，就是说， 一些，就比如说你走在一个街上嘛，也许你的这个身强力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也没有保镖啊，那或者是说你也没有什么这种的很强的战斗的那种能力，然后所以你出了一些事情，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解决问题啊，或者是说你并没有相关的一些那种知识之类的，但是你可能就是一些地方，比如说你要去一些地方保持安全的话，不要在就是很不适合的地点、不适合的视线和不合适的人，就是出现就是结上这种的关系啊，那就可能会降低很多那种的风险。有些人说啊，那有些陌生的国家去可能觉得不太安全，那天黑了以后他就不再不出去，就九点或者是几点反正你都不出门，而且如果出门的话他不去那些就是看起来危险的那些街道或者是场所这些地方，让人就是这些不是说百分之百安全，但是降低那种的风险。然后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也要看说就是有些地方不安全，觉得是需要结伴的而行的，那就去结伴而行。就出家人的这些戒律里面也有嘛，不能够就是在危险的地方一天能够回来或者这些的话，你需要怎么样来结伴而行吗？不要骑这些危险的马啊，或者是做那些就是有这种的，就是基本的安全的一些参数一样，你需要平时去看这些。意思是说，那这样的人的话，看起来也许他不是一个很那种独当一面这种，但是他可以保全某一种的安全对他自己来讲，因为他作为那种实时的观察。有些人可能想说，比如说怎么讲呢，眼睛看，现在很多人看手机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那样的话也是有点危险嘛，就是马路上有坑也好，有人就是可能有些不太安全的地方有抢手机的人呢，有这些那样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习惯那样做，你就是上车下车或者走在任何地方会前后看，像我们入行论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你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走一段路要往后看，因为那是你回来的时候的一个熟悉的场景。因为向前看和向后看两面呢，就是从东面往西走和从西面往东走的那个景色很多时候不一样，就类似的，你要有一种的警觉的心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有些人要找借口要惹事怎么样要做害的话，可能选择的就不是你，因为你躲过了那些就是可能性的很多，上面就减少了那种风险嘛。另外一些或许你有这种怎么讲背景啊，有阶位啊，有这个富裕啊，受教育啊，或者是有种种的这些，但是说做的事情的话完全是怎么讲呢，不上没有经过思考大脑的那种，或者是做事情的话完全不真诚，到处这种怎么讲呢，不负责任或者谎话，这样种种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慢慢的可能就看起来就是卑微的人，那些可能到某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也会变成怎么讲伤害，或者是说这上面讲的这种被弱者所摧毁的这种可能性有的。所以以前好像很多这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端呢、争端呢，这样有的时候总有一个初始的一个借口嘛。这个借口就是说当然世间上面有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另外一些人稍稍有一点就是理智的时候也就是不会做那种的事情。所以他也是看就是把一件小事情放大，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情他可能就是狮子大开口或者之类的以外，如果没有那些小事的话，那就他也没有那个机会，没有这种有些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并不了解宗教差别和地域差别 传统文化的差别的那种的严肃的地方。所以呢，比如说现在不是以前的时候不是缅甸有一些也有这个反对佛弟子，就是跟信仰穆斯林的人结婚嘛。结婚本身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但是说有些年轻的人呢，就是因为一点钱呢，怎么怎么样就跟着去的。那去了以后啊，很多他们的礼数啊，这些要求啊，那些上面做不到，后来很痛苦，离婚也就不行，已经信仰也转了。然后如果过去没有准备好，说就是一直待在家里面不太出门，吃饭的时候分开，自己在厨房里面吃，怎么样，就是不能见任何人，客人男的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有很多，不是每一个穆斯林也有这个，就是保守的，极端保守的，还有比较开放的和比较相对就是很开放的那种的地方嘛。但如果是提前没有考虑好的话，那可能就后来的一些事情自己完全预料不到，觉得自己人身自由也都没有，就是受到了限制种种嘛。就是这些一样，如果自己已经想好了这些是他能接受的，哪怕是最保守的一些做法，那也你也能接受，那你自己的自由嘛。所以就是说就之类的。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是说有些他们比如说沙特的一些小女孩，他们就跑出来向四方援救救援，说他们的家人要把他抓回去也怎么怎么样，就是没有自由之类的，各种新闻里面有报道嘛。就之类的。多才势力也增大，好才势力也减弱。西外一旦宝贝盗，偷盗之力也是看偷盗之力也是失掉。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前有一些有这种的说法，就是说隐身术，就是某一些人呢，就是掌握了某一种的隐身术以后，就是可能他去一些地方啊偷东西啊，甚至都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一些人身术。那怎么样讲呢？那到底从现在的观点来讲，好像没有听说过某个地方有隐身术，但是很多魔术倒是有，好像就各种隐身呢突然出现，但是毕竟那些是魔术嘛。但是如果某一些技巧下，就是暂时造成一些幻觉，这些可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过去也有一种的宝，这个一个只老鼠啊，就是它不经常偷东西，以及这样子不会被其他人发现。那这个后来就是一个婆罗门观察以后发现，觉得这肯定是这一只老鼠有它的一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宝贝啊。所以说当他在讨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就是怎么讲呢，神奇的这只猫，这只老鼠呢，它肯定是有它的那种被别人抓不住的这种隐身的这种这个宝，据说有这么一个宝嘛。所以这样说的时候，另外一个偷盗的人呢，小偷呢，他听到了婆罗门的这些对话，所以这个人呢就后来就观察这只猫的这个来来去去，出它的住处，这样以后最后在它的那个沿着就是寻着这个洞呢，最后发现了这个这个猫的这个就是这个老鼠的这个包，最后被这个小偷偷了。然后之后呢，那个老鼠的这个就是发财的梦呢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宝呢相当于刚才说的那种观察的力量，如果你有观察的力量的话，那你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呢，在危险的地方相对也会因为你自己的那种观察的能力而安全一些。但如果你不善于这种分析观察或者警觉吧的话，那可能就是就这个宝没有的话，那你就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或者是不能如意的承办一些事情之类的。所以过去有一个那个摩苏罗萨这么一个摩苏罗萨，就是他的著作 修身论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说，就说的意思是说，就人的智慧，来，就是成就世间的事情，然后尤其是说，比如说用，世间的很多事情呢，就是依靠了，就是心智的这个依托心智来，就是完成的。就是所以说，你希望你的子女后代，有一个好的生活，或者是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这样的话，最好的就是让他学会怎么样做人做事，比如说像《格言宝藏论》这样，小时候学一下，对他有很大的好处。这看起来不是某一个专业上面的，但是其实做人是上面有极大的好处。然后他自己。就像我们有一个 GPS 的话，可能就是去到很多地方，相对自己有心里面有把握，他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抉择的那个习惯的思维呢，就是在那边呢，他在怎么样的各种环境和人生经历当中，都会选择上优的那种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他的观念上面和这些上面没有的话，有时候就是很着急，有时候就是没有答案，有时候没有方向。有时候乱做事，有时候受人欺骗，被人就是误导，种种的这些时候呢，没有抉择的能力，或者不是没有抉择能力吧，就是抉择能力可能就相对差一些，就是，所以在人说类似的就是，财富是世俗的，这个财为世俗有，就是说也能引人度到一个高位的地方，这些。那在这个时候呢，有财有位的时候呢，亲友远在什么深山，有人什么问，还是有人访，还是怎么样，在闹市中当中没人管，就是这种的，就是因为这些，当财位这些离开的时候，好像就是很近的一些人也有很多怨言这类的说法有的，所以这个跟就是一个人的智慧也有关系，有些人并不一定是有财位的差别，就是说。他有才有位，但是因为习性很糟糕，或者是不会说话，不会做人，然后就是造成很多痛苦，这个就特别多的，不是每一个富有的社会或者富有的人是就是都是开心的，都是顺的，就是这方面的。所以就是说，贫穷有慧心的人呢，也会活得很开心。有些地方就是人想不到，比如说像在尼泊尔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人父子两父子去山里面做一些事情，辛苦一个月，怎么样，可能赚的钱也就比如说按照美金算的话30-40块钱，但是他们就是精神上面还是很这种快乐，有说有笑这种。那你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当然这个社会成本可能不一样的，但是说赚一天赚很多钱，那个心情可能习惯了，也没有什么那个贪心的，根本没有满足，而且有很多愤怒，有很多那方面的就是不开心。所以说就是辛苦和快乐这些上面也因为心情和一些就是对比的这个心吧。就是参考的这个心的不同而有不一样，总的来讲就是无害，就这些非常重要，这个依靠自己的心智，对自己有伤害的话那也不好，对别人有伤害那也不好。造有福德施舍者，财富有如雨来拥，就是财富如雨而拥来，若无福泽为积财，当是谁人会享用。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昨天也有所提及，就是说从过去现在未来也是这个业的这种上面来讲的话，善业过去的善业恶业导致了今生的某一类的，就是跟今生的努力也有关系，不仅仅是过去的，但是过去加上今生嘛，过去那么就是复杂和久远的那些上面的很多事情嘛，那过去的这些善业也会有变成今世的福分，很多人 就身在福中的话，也要感恩过去，肯定过去也有做一些善事，就很多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今生有做了一些很好的善行，也有帮助，那今生做善业、做福业呢，那也是来世的时候如果没有解脱的话，在轮回当中也会报，也会变成一种增上善和决定善当中的某一些善缘呢。所以说，因为这种的善用自己的这个心智、财富以及能力这些彰显上面呢，就是尤其是过去的世因导致今生的富，然后今生如果有按这种此仁此种种的话，就今生来世都会得乐这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说，过去如果造福或者是现实造福的话，财富会增加，那这个财富或许在人世间的那种的得到这些以外，还有一些就是善业它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积累的一种缘分吧，一种的缘分。如果你有财富但是同时有其他的很大的烦恼，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福呢？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福呢？以前有一些是说，就是说人很贫穷的时候很团结，后来富裕了以后呢，大家就没有那么团结，甚至有伤害，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些状况下，就不论怎么样，大的一个趋势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做善行、做布施啊，就是这些上面呢，应该是适合的用财的这个方式。所以说，没有这种的积累福报而堆积了财物的话，那这个财物的话，像昨天说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别人享用那也可能是很好，但是别人用在一个不好的地方那也很痛苦。有些人是自己以外别人用的时候很不舒服，有些可能就是别人用在好的地方就特别开心，有些人就是可能就不管别人是用在好的或不好的地方，就是有这种所以后面的那种告示暂时受衰时复盛犹如上弦月，略者若遇一次衰则灭犹如熄灭犹如熄灯火。也是说闲事啊，这样呢他是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衰败，这个有些时候是整体的环境的原因，有些是个人的因缘当中，就暂时有一些地方有不顺利、有障碍、有困难。这但是它呢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像上弦月一样，上弦月的时候，它只会就是这样经历那样经历，但是它一直在成长当中，一直在就是圆满的方向发展。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遇到小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呢，就是情绪波动特别大，或者是说就是一会儿失望，有时候又非常的不安，所以被造成的那种冲击伤害以及一蹶不振的能力呢就越强的话呢，说明这个是不好的这种状态，就是不应该这种保持这样的品质，应该变成就是受挫折的种种的时候，对好的正确的事情、如法的事情上面要有非常勇敢的心。对于不好的事情呢，当然就是不要勇敢，不要就是静静，那当然是好的。然后说智者宽待敌人故，最后敌人被制服；愚者报复敌人故，遭受苦难无间断。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句子。以前不是我们说嘛，就是一个懂得医术的人，他可以化毒为药，然后变成最珍贵的药材。 一些很多毒性越强的，就是有些就很珍贵的那种的，就是治疗的，就是把它化毒为药，就化敌为友这样的一种。那这个就是说，智者就是他有某一种的方式，就是一时半会儿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长期来讲的话，他能做到这个。像有些菩萨的话，顺逆诸缘呢，都变成解脱缘，最后有这方面。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就报复的这个心呢，有些就是可能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过分夸大对方的恶的部分。这个就是本来是，就是普遍是一种心理学上面应该有这种的，就是问题嘛。就是意思说以前那个。纽约那边嘛，一个科学家不是说的有嘛，就是说，就是人的很多时候夸大或者是夸张的那种的心态，可以把就是好坏很大的放大，那样以后呢，就是会导致很多的那种就是不好的时候有很大的误判，好的时候呢又过分的那种。就是激动，好像很多社会商业社会比较提倡那种的冲动嘛，冲动的消费，冲动上一次不是什么，报复性的什么什么这种，那用的词也是很奇怪，所以总的来讲，这些反正是可能是商业推动的这些力量嘛，人的话比较趋于理性和这样子肯定是好的，然后学者避开险恶尽，此乃英雄之本质。狮子嗜杀，水牛时躲开牛角其胆怯。所以说，我们刚才已经差不多就讲了嘛，就是要避开一些危险的、中路的、危险的区域也好。有些就是说在街上，比如说有一些人，你如果晚上出门了。街上有一些人在那边好像晃晃悠悠，好像是喝了酒，或者是就是年轻人聚在那边，不知道在这个黑灯瞎火的地方，或者是在干什么。所以你本来要走那条路，但是你可以就是甚至绕一条路，或者是走侧面对面的那个街道，不要从那个边上过去。或者有些不会游泳，别人让你试水，你不要轻易的去做这种事情。或者有些人说这个刺激那个冒险这些上面也要小心，不小心就是珍贵的人生说走就走了，那就太可惜了。有些弯崩极限啊什么什么这种种的丧命的有吗？当然不丧命的很多，但是万一就遇到那时候断了绳子也好，或者是某一个怎么样的话就危险，有一些自我挑战怎么样的，去了一些深山老林，去了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冻死的、困住的、饿死的，什么都有。所以那这些好像就躲避危害，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一种就是有勇气去面对，去做这种正确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说哦，我是不会躲的，我是有胆量的，结果冲过去以后就可能真的遇到冲突，遇到这种口舌之争，然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以前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这个我给大家可能讲过，但是就是没关系，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成都旁边那边有个郫县嘛，那边有一个大藏经对刊局。以前就现在应该还有在做大藏经的100多本书的那个对刊，然后后来做那个续藏经或者说论藏的这个部分的也200多部书的编辑，后来现在大家可以就是可能请得到，就中华大藏经藏文的好4个版本，就那拉汤、北京还有一个别格吧，这些还有就像那边纳西族那个丽江是不是那边也有一个版本，反正就这种版本其实蛮多的，10几个版本有，但是他们选了4个好像版本呢，就是 Juni 的这个版本，对，那 Juni 的版本不是纳西那边，所以编整合成就是一种版本，一般来讲德哥那个是比较权威的， 所以在那边呢，就是也是从德国那边来的一个竹庆市那边，就是附近那边来的一个人，年轻人，在那个郫县的路上，他走的时候呢，就对面跑过来两个藏地的人，就是跑过来以后说：“哎，你赶紧躲开啊！上面前面有一些人就是在找这个打人呢、啊，可能他们那个对抗局有几百号人嘛，就是也许某些人惹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当地的那种。”不能说那种流氓吧，但是也就是那种很多年轻人结帮的那些人嘛，然后找他们算账，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些时候看着就打的，就是那个人说啊，我也没有惹他们，就是他们那两个往下跑，他就逆着上去那一条路，上去以后刚好遇到那些人的气头上面，有一个人就头上一把那个一个大的那种砍刀一样，就是直接砍在那个头顶的中间了，就是。劈的那个死了，弄死了，直接，就是那个里面我也有亲戚在那个对抗局里面工作嘛，他给我讲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他应该避开，有危险的话应该避开，所以很可惜的，本来他们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结果在那半路上面就人就走了，所以水牛是啥狮子，这个就是水牛也很厉害嘛，很结实的。而且狮子要躲开牛角，如果没躲开可以弄死它，这些上面的，所以狮子躲开并不是胆怯的意思，当然这个很残酷的一个比喻了、啊、嗯，那本能这种的可能大家在动物世界的那些里面都见过，毕竟一切不观察，盲目冲敌即鱼池，飞蛾扑火打油，飞蛾扑打油灯光，逼着岂能成英雄，所以说，趋势的把握好，预先观察判断，这个是一种经验上面的一种能力。即便是具体事情在那个没有呈现出来，但是比如说有雾的时候，你要放慢车速呀；有这个下雨严重的时候，要就是主动就是拉开车间的距离啊。或者是说你要准备好，就是如果车子里面起雾的话，开窗户呀，赶紧。或者是进一个那个隧道的话，就之前你就要把灯调到开的状态，不要等到冲进去洞里面，也万一有些洞里面是没有灯的，有些地方你再调的时候，可能也许那是很窄的路啊，有些就 不方便嘛，有些就是弯道乱超车呀，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一热闹大家一高情绪一高涨的时候，就那些很危险嘛，所以说就是说就是时时刻刻有一种的警觉和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在藏语叫下巴，下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答案，它就是模糊当中的一种的趋势把握的能力，所以这种就是人算是一种综合分析的一种能力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在空旷的沙漠上面或者是冰天雪地里面，晚上夜间的时候四处无人，四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标志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基本的概念，说这个是应该我取的方向，从那边走应该就是有一种能力嘛。比如说老马识途，因为马的眼睛能看到的也就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就是看出来，像一些大象骆驼有一种的能力嘛，这个类似的一种的能力，好像比较潜移默化的某一种能力呢，能够智力上面可以就是培养出来，这个也是因为这需要读这样的，比如说《格言宝藏论》这些教诫很重要，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盲目冲敌即鱼池，像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一样，有点像然后飞蛾扑火的话就死在那个油灯里面嘛，它就就是飞蛾常常就是在这个火上面呢，就是这样蹭那样冲，好像看起来飞蛾扑火，就是自杀性的那种的往这个方向火灯那边冲嘛，就葬身于火灯火吧，有一些是油灯把它烧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并不是英雄之举，就白白送死的意思，就这个不好，略者毁坏自所依，正是保护自依，自所依。如虫吃尽自所处，狮子保护自居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不论你是在自己的家，要尽量维护好某一种的，就是不包括打扫卫生也好，或者是平时的某一种的正常的运转也好，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你在一个邻居这样的话，相安无事，大家和和的，这种安乐这样的一种的状态。那如果你在一个国度的话，不论他们的国度有这样的国法那样的就是制度，这样的话不要违反他们的那种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上面，尽量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违反他们的那种的法律嘛。所以你在一个山林当中的话，要保护那个山林；你在海边、水边、河水边的话，尽量也要不要破坏污染那个地方，尽量保护好。如果你要用，或者是你要这样的时候呢，有一种知足感恩的心一样的，保持这种的状态。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这些里面一样，不要去损坏他们，不要去伤害他们。有些人可能喜欢说同事的这各种话呀，有些人喜欢在背后说各种人呢、上面下面这些那些不好的，就是那种的。你在那个地方的话，要变成一个，就是对大家或者对整个这种的公司也好、组织也好，各方面都有益的一种的行为。然后略者隐瞒，不密事，该密之事到处说，处处说。高士不隐非密事，宁死也隐因密事。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最好的三种回答，没听过、没看过、没见到、没听见、没见你没听过、没见过、不知道这种。那这个如果是到处见神，什么人都这样，就是完全没有那个的话，那肯定就是很多人觉得也是比较太保守、太那种。但是有些场合应该这样做，但是另外一些场合可能也不用那样。所以说，需要隐瞒的事情呢，就是就是略者，先就这里讲略者嘛。略者呢，就是隐瞒不需要隐瞒的一些事情，好像让别人感觉你很有城府，很有那种心机，好像就什么都就是不袒露心声了，不打开心，就话匣子和心胸那样的话，那也很奇怪。就是大家说说笑笑、开开心心生活的，那很好。那里面当时说有，好像有些人就是为了给别人好像造成某一种的印象，要说秘密，要说别人的秘密，要说自己的秘密，要去这自己就是家族的秘密，或者是就是这个好像哪里有不好的、不堪的都要说出来吗？还是就是要就是那种过开，要做一个开放的人，那样的话也有危险的。所以说有些可能怎么讲呢？就是急于要跟人有一种好的关系，到处说自己的那些事情，那也不好的。有些可能就是见面人以后呢，就是尽说自己的好事，不说任何自己的那种就是不好的，一点点都没有的那种感觉，那也不好。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要自己去关照，说适合的对象、适合的话题内容，应该有谁说，就是自己也许有一些事情是就是人家慢慢会知道的，不需要你自己马上现在就说这样那样的事情，跟相处以后慢慢能够知道的。所以到底是这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上次不是麦彭容不弃也有吗？密友复传其密友，就是这样的话，不该说的就不用说。如果你因为就是说一个人、两个人不会有人知道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可以就说秘密的话的人，最后这些都变成一个公开的秘密一样，就并不是，尤其是人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啊，我就给你说，你不要说的时候，他肯定就十有八九会说出去的。有些是反而说你希望你把这些信息到处乱传，他也没心思传，所以有人的心思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高士不隐非密事，就是这个不该隐藏的那些事情呢，没有必要弄得神经兮兮的，是吧？ 大家是一个和平快乐那种幸福的时代的一种状态一样，大家都需要保持一种相对的对人的一种开放和真诚吧。有些很多事情你认为是秘密，其实也不是秘密，就是说了以后其实怎么讲，有些是就是怎么讲呢，要看人吧。有些人问的时候很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呢，不是善意的那种，那不用说。有些就是很就是真诚的，非常而且性格也比较稳定那种的话，你也可以说。这个在其他的一些教研里面也有嘛，就对你非常仁慈的一些，对你非常有爱心或者是说很亲近的一些人的话，有些可能就不用特别的就是保持太秘密，但是对方也要看对方是愿意倾听的，不愿意接受别人秘密的，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个人说啊，我跟你说什么什么秘密这样的话，那个人一方面可能有些人会感激说啊，那你给我分享秘密，这么样的秘密都给我分享了，那挺好的。那另外一些人就想说，就是你这样分享秘密，就是你在其他时候是怎么分享秘密的，是吧？就这种的有的。所以略者有才起慢音，高士有才和好音。狐狸冲即便嚎叫，狮子重复安静睡。所以这个就是说，有财富的人或者官位的人可能变得娇慢，这样子，喜欢就是装造名声啊，种种的这些场合呀，要很要面子呀，种种的这些。所以另外一些人呢，很有就是警觉的心，就是保持很平常的这种行为心态，并没有把它看成很怎么不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这些上面就是细微和或者是有巨大的差别，但是根本上面人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那个特别。这些身外之物是祸是福都说不定，这些，所以这个例子是就是狐狸。狐狸吃饱了以后喊叫，这我因为我们家乡那边也有很多狐狸嘛，这个但是好像没太观察到这个现象，可能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嘛，是不是这样的，就可能各个地方的那些狐狸品种又不一样嘛。狮子国父睡的是这个是真实的，就是以前有一些动物也会观察嘛，说看着就是狮子肚子比较拖这种。很饱足的时候，很多动物也不太跑，不太闪，经常有狮子相处的那些地方的动物，看起来就是狮子的肚皮就是有点贴的，到往后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高士略者之行为，此二皆以串习力，如风熏花压习水，此等绝习，此等不学也自知。所以这样的一些高尚和恶劣的一些行为呢，这个就是长期的那个习性呢、就是点点滴滴当中耳闻目染，就是耳濡目染，这样就是形成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像蜜蜂呢，就寻这个花香，去寻找这个花蜜这些。鸭子呢，就是去进到水里面呢，就是吸水也好，就是就以水来生活。所以这些呢并不用特别的人去教鸭子怎么去游泳啊，教蜜蜂怎么去寻花呀、采蜜啊这一类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它的本能一样、习性一样的，但是高尚和劣者呢，这些上面的习性呢，可能一方面是寻这个业啊，过去现在的这个业事，另一方面也是后天的教育很重要。就只有串习嘛，就是说这个串习，因为蜜蜂和鸭子这个也是某一种的串习得来的，就是说它游泳一方面是身体的这种的串习，另一方面就是习性的串习。人经常比如说喜欢赌博的人就去赌博的场合，喜欢喝酒的人可能去常常去酒吧，或者喜欢这个打猎的可能去森林里面。或者喜欢钓鱼的去湖和江海湖河边，所以每个人就是以他的这种兴趣和这种倾向性来引导他自己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应该时常观察修行人来讲的话，说 我们不是有说，就是执着今生的话，不是修行人，不是出世道的那种修行人，执着那种自己的那种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话啊，就是执着轮回这个世间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出离心，的执着这个自我的话，就远离四种执着里面嘛，就是执着这种自己的话，过分执着哈，没有菩提心，那就最后的一句就是凡有所执着，即非真见，就这类。那这个上面就也非常重要，跟你结合空正的智慧，说，当你就是觉察出这样的舒服、不舒服那样的一些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事实上还是根本上面有执着的。这个对，那个不对，是非，高低，我们不是说来去这个那样的，就是执着的这种念呢，就升起来了。所以对这个习性，也要做那种的观察。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经常观察到自己的心的，牵引的力量，或者是说，这种心力施展的这个方式和方向呢，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心力上面执着真实的时候，可能你会很投入，而且迷在其中，禁锢自己于其中。如果那时候突然你有一种警觉，说你的那个心智呢，全部被吸摄在这样的对境当中的时候，你那一刻你觉知到的时候，你可能就马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调整自己的身体，要调整自己的反应，因为就是你成为那个轮回的戏码的一部分，或者是剧本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是并就是太过分投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说当你知道说凡有所执着即非真见这样的一种的觉知升起来的时候，就顷刻间的那种的心态上面就是马上有个认识，并不是一个理论上面的认识不认识，而是对当下的心上面有一种的就怎么讲呢，关照。这样子呢，就是说转化习性也就是非常的重要，在时刻当中。恶王若遇怨敌时，反而诚挚自眷属，有些愚者为成事业已自杀而送命。所以过去的时候很多国王嘛，那现在各个地方社会有自己的那种的管理员嘛，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在这个遇到这个对峙的时候，对峙这个所谓敌人的这些时候呢，他很生气的情况下，最后过来惩治他自己的国民呢，或者臣民吧，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有些对外可能没有太大的那种的好的作为，对内呢就是更进一步做那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外面遇到委屈的时候，有些丈夫或者是太太可能也有这种的，尤其丈夫可能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回来以后打太太打孩子，或者是有些各种管理层的上面有一点不开心的话，下面的人进一步再伤害下面的人之类的。就是我们那边也有一种说法，吃过了一个如那龙血大，就意思说对牛很生气，结果把辫子抽在马上，就是马一般都很老实嘛，那有的时候就这种那种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做某一些事情，有些愚者为成事，就是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最后冤屈，就好像就怪这个肉身了，要把这个肉身呢做结束了，自己不顺心希望达成的事情没有达成的时候，来惩罚自己的肉身，惩罚自己或者自己的肉身吧，尤其是终止这个肉身的这个延续性，那也是很糟糕的。所以自杀的话有很多的那种后果，就是这个除了罪障以外，如果以自杀的方式前往来世的话，应该大多数情况下吧，应该这样说，就是还是风险很大的。如果说这个世界很没有什么幸福，就要去就是别的世界去 得到永生长又怎么样得到幸福，那那个方法就是自杀，那样那样想的话是错的。所以说尤其是以这种种种的愤怒或者是一些世间的一些暂时的失败这样去做的话更不合适。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所以根本上面这个生命有某一种的自己的自主的权利是有的。但是说就是生命生的时候也是因缘而成熟而生的，所以就是因缘自然的这种的过程来结束应该是好的。尤其是现在，因为有一些可能有很多身体上的疼痛啊，有很多的不安啊，没人照顾，或者是有很多这些的，有些老人呢，或者是尤其是会想到有一些极端的想法。但是这些上面呢也是要看说当然不修行的话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如果修行的话，你能够修行短暂的一个禅修，多发一些愿，能够世间呢你能够轻松的指挥自己的就是不仅有些不能指挥自己的身体的话，那时候比如说在床上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能够做观想啊，做这种积累集资经藏的一些修行啊，念咒啊，安住在一定的境界上面呢，修出离心的那些，那这个是就是对于轮回中来讲的话，你看起来是一个老人生病的人，但事实上面这些生命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在修行的这个上面。不然一旦你失去了这个非常珍贵的心智和这个人生呢，人生难得犹如幽昙花，所以这个失去的话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啊，就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福报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不要着急着舍去这个人生了，这很重要。法王若与怨敌时，对自眷属更慈爱，于诸如与生病之孩子母亲更会起慈去怜惜。所以就是说一个有这种以佛法来引导自己的心的那种的，或者护持佛法修行佛法的一个国王，这样的话他呢能够遇到一些，他可能也有时候遇到这样的就是外境的这个敌人啊，国敌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那时候呢会对自己的国家的这种就是眷属啊，或者是说民众呢就更加的慈爱，更加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相对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一方面是某一种制度上面的改善的或者是这一类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比如说一些法律啊这些上面的那种就是政策啊那些上面的一种相对温和的一种的状态。这想一样就是这个里面像病儿母亲更慈悲这个讲。略者若以高尚事则生高尚之心，上面还有一个。高士结合与劣者，则受熏，则受恶习之熏染。恒河水位特甘美，若进大海成咸水。这有一些人就是本来品性不错，但是如果以习性非常不好的人，就是有些可能是好朋友，有些可能结为一个家庭夫妇。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丈夫最后发现是一个非常习性不好的人，他又以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或者种种的方式让你就是同意他做的各种邪行呢，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慢慢慢慢自己也很难去把握自己的这种见解和一些行为，所以这些又受到其他人的恶习的熏染呢，这些有些可能是因为有一官半职的上面的人很恶，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妥协，这种的可能有。所以就是恒河水位本来是清，就恒河水现在污染也挺重的，但是过去就是比较甘甜吧，应该是清澈的，从喜马拉雅山那些地方流下来的。现在很多地方的水就有不干净的，但是过去干净后来不干净又弄很干净的，这种也有欧洲啊或者是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最后进大海时候是成这个盐炉那种苦水那种的。略者若以高尚事则胜高尚之行为，犹如 涂抹麝香者散发麝香之芳香。那如果像刚才那个劣者特别强势那样的话呢，可能对一切高者，就是善士高尚士这些上面造成原来很好的品行转变了。那在这里呢，如果一些高尚士的品行非常好的话，那可有些劣者像佛陀的话，帮助了救度了很多种的这种性格脾气背景不同的人，所以让他们生出这个高尚的行为啊，就是像麝香的味道涂在身上的话，就是散发这个香气啊。那现在真正的一个麝香的味道就是卖的就很少了，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麝香那种在山上见的也多，然后就比我们早期的话更多，但是我们那时候还见过这些麝香啊，这些在山上跑来跑去的，这个不是说那么常见，但是偶尔能见到。但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圣者为人极稳固，犹如山王不动摇，劣者行为多变化，犹如絮流随风飘。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稳固的一种的性格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一点变化都不能有，就是好的那些上面越来越稳固，不好的上面就是要把它就是去掉，就是善恶取舍种种的这些上面智慧和愚痴这些上面的抉择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他对一些一旦有了正确的见解以后，他对这个见解包括我们佛弟子对于出离心、对于慈悲心、空正慧这些尽量就是体悟，尽量能够做这些上面完全不会有任何推失，就这种的。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说略着那些行为呢，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高兴不高兴，这样想那样想，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习性脾气，以及好像就是说因为私心重的话，可能就脾气多变得多嘛，就是私心重而且轮回当中的这种习性不良的那样的那种状况，可能就是说对于一些事情的话就怎么讲呢，不稳固，所以越不稳固的时候造业越可能多，因为这种习性动机是不好的，那这样的时候后果也越来越失去这种把控，所以最后就有一种说法嘛，时间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什么什么的，轮回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弯刀先刺下三刀，或者是能够稳固的间接上面持续的走的话，就是三善道持续到解脱道，然后成佛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希望大家都有贤善稳固的人格。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了。